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文化、个性等障碍也许导致我们将压力深藏内心，这些压力来自于工作、家庭纠纷，难以摆脱。
为什么不拨打 SBS 电台的心理热线，尝试和心理医生聊聊天？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心理热线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与您相约，热线电话1300-799-32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心理热线。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叫所谓的报复性消费。我们知道疫情解封节庆来临，您是否会有规划的去进行消费呢？那么如何该理性的去看待消费心理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来跟大家一探究竟。如果您有任何有关消费的问题了，或者关于消费心理，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向您敞开。好，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曲韵老师您好。
你好，巴内，听众朋友们好。
曲韵老师您好。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这个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用语，叫做报复性消费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用语呢？说的就是在中国国内奢侈品是出现所谓这种报复性的消费现象，尤其是在疫情解封之后，那么长期在家中缺乏消费渠道之后呢，很多消费者开始报复性的去购买商品。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墨尔本，是墨尔本解封后的第一周。比如说在赛马节的当天呢，那咖啡厅、餐馆突然间人满为患。据餐厅老板的讲述呢，经常会出现人手不足、无法张罗的现象，可能大家都很想出来消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先问您一下，您觉得这种冲动性的消费行为可以用报复性一词来理解吗？
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看每个人不同吧，因为刚才你提到国内是奢侈品消费得到了报复性的这个购买，这个不明白，因为奢侈品这块它是不是有自己特殊的需求啊？但是在墨尔本呢，这个餐馆啊、咖啡厅啊，这个你想关了那么长时间了，然后大家要出来透透气啊，出来换一个活法吧，压了好几星期、好几个月都是闷在家里头，那好不容易出来了，是吧？应该不能叫报复性吧，可能更多的是有一点，前期压抑的太久了，然后一下子放松了。
再来看一下后面的一些数据啊，也就是说，先看一下中国，中国是天猫双十一是创下记录，是4982亿单消费记录。再看一下这个西方世界，比如说黑色星期五，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就是网购创纪录的，达到了90亿美元，较去年同比是增加了21.6%。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疫情可以说反复，或者说人们在疫情疲倦了之后开始去消费，那这种消费有一种冲动性的行为吗？在不断的创下新高数据的同时，您对这后面的解读是什么样的呢？
每年的黑色星期五，每年的双十一，不是都是从全年的数据来看都是高的吗？它有各种打折呀，有什么？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小心思。那首先就是这几个时间点一直是这样，还没到 Boxing Day 呢，那天还是也是更多的人冲出去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你刚才提的都是网购数据，咱们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前不上网的人。因为这一年的这个疫情也都学会上网了呀，对吧？所以那我们要是看一下说我网上授课的这个网课的这个消费率，那暴增，那更暴增了，因为大家没有别的选择了，或者这一年也习惯性的网购了，所以这一部分人他未必是冲动，而是换了一种消费习惯，对吧？但还有呢，就是网上的这个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降级了呀，原来是去商店去买更高级的什么的，然后您说的这几个地方京东好，可是不是还好一点，我不太清楚啊，但是你像淘宝啊或者什么的，这就是 相对来说物美价廉的地方吗？那是不是因为这一年那有的人也消费降级了呢？原来都是去商场买那个专卖店买什么的，那现在还网上买一买得了。
嗯，
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对吧？那个这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好多现象和事情的发生，从群体的角度来说，它好像形成了一个趋势。
嗯嗯，
但是呢，但是毕竟呢，它是每一个个体组成的，然后。我们常常说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用社会心理因素来分析，并不是每件事儿都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的变化这块，而是社会环境的影响，造成的这个结果可能是更大的。
对，
你像厕纸，当初一下厕纸卖完了，那个你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来说，那可能是每个人都惊慌了。
对，
都恐惧了，是吧？那这个是心理的变化，心理是认知、情绪、行为。那他的情绪上恐慌了，他的认知上以为是完了，世界末日都要来了，厕纸会不够用了。他在这个认知和情绪的驱动下，他的行为就是去抢厕纸。但是那怎么那么多人都同时抢了？他还是因为社会上有这样子的传言，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有这样子的传言。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要讲落实到个人是心理，但是呢，如果这种社会现象去分析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社会的因素，社会上发生了什么，社会上谣传了什么，或者不是谣传，是真的发生了什么，然后造成每一个人的我们叫反应 response。reaction 啊，发生了什么？所以你要说，消费增加可能是一个现象，是现实的。但是这些人是不是都是报复性的呢？不一定。啊，冲动性呢？有啊，那只要被广告一忽悠，然后就都跑去，然后说有赠品或者有打折，然后有些人一下子就去买了，这也是冲动型啊，不一定非得是集中在这个时候的就是冲动型，平时我们也有冲动，我们的认知被带偏了，以为买到便宜了，然后我们的情绪上然后也被煽动了，告诉说再不来就没有了，一听好恐慌啊，赶快去买吧。所以其实你提到的这个哈，就是好多商家的这些手段其实就是在煽动你的情绪，就在带偏你的认知，这其实是某一种形式的心理操纵。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被操纵，我们还是要自己增加一点修为，不要总是被煽动了。对，
其实您提到这点，我就想很想和您来探索一下，借着我们这个机会，尤其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容易被煽动，为什么我们会抱有这样的心理。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一点，就是说墨尔本解封以后很多人想出来，因为被憋坏了，我们可以用憋这个词，但是为什么被憋坏以后我出来的选择一定要是去选择消费呢？我不是说我可以去公园里面逛一逛，或者我来一场这种 road trip 长途旅行，根本没有什么花销的，但是很多人选择去咖啡馆，选择去餐馆，选择去购物，为什么我一定要有这种花销的行为去让自己的情绪得以这种发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应该说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吧。
啊，对对，没错，
可能这个，但是呢可能比平时显得多一些。这个有这个叫什么呀，就是简单易得呀。你真的多出去长途旅行或者什么的，它未必那么容易。再一个呢，人是社会动物。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能够发育的就是这么超级，比别的动物的那个脑，就跟那个猩猩啊，黑猩猩、黑猩猩这些来比，我们的脑都有点太超级发达了。是主要是因为社会的这个原因 ，social 的原因。然后这是我们天性里的，当初为了生存下来演化出来的，就是这样 social 的。所以呢，你这个自己一个人在家待久了以后，肯定这种这个社会需求就很缺了嘛。虽然有网上的联系，这个还是不一样的，跟那个真正的见到一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咖啡馆啊、餐馆呢，这是聚集的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约在公园里头，什么沙滩上什么的。但那个呢，毕竟需要更多的精力啊，或者花更多的时间啊，那这比在餐馆里聚一下，在咖啡馆里一起聊聊天、喝个咖啡来说， 肯定是后者更简单易行一点儿。
对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失去了太多。
嗯，
我们原来想怎么样，但是因为疫情就不可能这样，感觉到吗？这都是一种我们都叫丧失，这都是我们的 loss。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一年 loss 了好多东西，是吧？
没错，对对对。
这种丧失呢，每个人像我们失掉一些东西，我们想要的得不到，这是最挑战人的心理的，这好痛苦的。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就想补偿，我们希望获得。
嗯，
那怎么办呀？那就去买东西获得呗。
嗯、
然后钱多的买奢侈品，钱少的我淘宝上买点什么东西，快递送到了。
嗯、
哦，我在家里，但是我还能够拥有啊、或者我出门去，夸夸夸拎了一大包东西，大包小包拎一堆啊、这种拥有感其实是一种补偿或者一种替代啊、这种满足，对。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就是说您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消费可能是一种补偿的行为，那这种买的这种消费，我们在经常的一些个体的例子中看到，它会成为一种发泄情绪的方式。比如说某位女孩子，哎，她在考试前情绪焦虑的时候，她会通过买来去发泄情绪，买完之后她这个情绪就安抚下来了。为什么这个买这个消费能够达到这种解压的效果呢？
我先说一下哈，这个可能不叫发泄情绪，
不叫发泄情绪啊，怎么说？
叫发泄情绪，因为情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信号，还是在指引着你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是不舒服的，你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啊、但是在提醒你情绪的这个演化啊，是比我们这个语言啊思维啊这个演化要早的。所以最早呢，我们的一些行为是用情绪来调控的啊，比方说你那个冒犯了别人以后，对方被欺负了以后会表现出哀伤，你呢冒犯了别人以后，你看到了对方的哀伤，你会有一些愧疚，尤其当别人都对你投来谴责的目光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恐惧或者担忧或者自责。听出来了吗？这些个感受，这些情绪是最早比语言还要早，比这个逻辑思维还要早，是用来调节我们的。那现在呢，我们的大脑虽然很发达了，逻辑功能也上来了，但是我们这个情绪仍然还在这里，作为纯逻辑思维的一个补充。我们人之所以为人，也就是既有这种认知逻辑推理思维高级的思维，也有这个感受啊，毕竟我们不是机器人，也不是纯动物。那因此呢，我们这两个信号都要来那个分析。那当我们考试前很担忧很焦虑很烦躁甚至呢是很不服，哎呀我干嘛呀，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的今天去夜店，可是我今天得明天就是 due， 我今天不能去夜店，不能实现自己的 free will， 只好在这里写 paper。 听出来了吗？这个是一种对压抑哈、啊，很说压力也好，说什么也好，就是你这个状态是处于不满意的状态。对，那因此呢，我们要做点什么事儿安抚自己，让自己满意下来。这个情绪实际上就是在指引着，就是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对的，我难受的啊。那么也许有的人呢，意志力更强大一点，顺着这个情绪说 OK。那我要怎么样让自己满意下来？有的人可能就是我打坐一会儿静一静，对吗？有的人可能我出去跑一圈，那有的人就是我来买点东西，因为这种行为买的这个行为已经太普遍了，是我们目前最常见的行为了。你要倒退30年，那会儿可能就是抽烟，现在可能抽烟的人也少了，以前可能就是抽烟，或者是跟哥们儿一起出去聊聊天或者怎么样。普遍的你习惯的行为模式也是有关系的。现在你想现在买是常态。说到这个，其实我还讲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实验哈，这个是做过大规模统计的。就是当你伤心难过，就是处于一个特别不满意的状态的时候哈。如果你是买东西的人，你是容易去买东西的，因为这就是一种补偿啊，我要拥有，要让自己满意，让自己开心，让自己获得。听出来了吗？所以呢，当你特别难过的时候呢，你容易去买东西。但如果你是卖东西的人，你是希望 get rid of 这种感觉的，你是希望你赶快这种感觉走开吧，去掉吧，我太难受了。那这会儿呢，卖东西的人呢，容易便宜卖掉东西，
哦、是吧？
对，卖家在特别难受的状态下，容易啊，不是说全都啊，这个 likelihood 就会更强，更 possibility 更强一些，他很有可能就是打折了，甩掉了，你跟他讲价的时候，他就先拿走吧。对，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自我调节，因为我们这种不满意、不稳定的状态太痛苦了。这个痛苦的情绪，无论是委屈还是还是愤怒、愤懑，这个情绪都是在指向告诉你说，我们要做点什么来改变。
嗯，
所以那你做的是什么？是表面上好像一时满足了，那但实际上你消费了金钱，你实际上是损失，还是说哎？我正好也缺这个东西，我还在便宜的时候买了，还是怎么着的？这个满足，也可以啊。那当然最好的那个这个方法就是，顺着情绪的信号，我去做一些最有益的事情，最 benefit 自己的事情，那样当然就更好了。
等于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有一种理性的思维来思考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对我更好，而不是说我被一种情绪完全的牵着走，可以这么理解吧？
完全操纵，其实也不是情绪操纵你，还是你自己操纵了你自己。这个情绪只是打了一个信号，告诉说你现在要改变，你现在很难受，这个状态是你不想要的。那我怎么样去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或者我怎么样能够改变现在这个状态呢？还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啊。
没错，
对吧？
没错。
至于你这个决定是明智的，还是被别人的广告啊什么就给牵着走了的，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那又怎么了？我痛快一把，我先痛快一把，又怎么了？只要不是长时间的、重复性的就行。对吧？北京话叫有钱难买愿意，我愿意一把，是吧？对，但是怕的就是长期的重复的这样子，那时间长了就是瘾。但我们总是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替代和补偿我们的这种感受，而不是真正的去顺着这个信号的指引去做一些 benefit 自己的事情的话，那久而久之就是成瘾啊。那来一针下去哈，吸几根大麻下去，好，万事什么烦恼皆消，然后多开心啊。这不就是眼前的开心吗？
对，
但这是最有害的呀。包括喝酒啊，包括网瘾啊。对，
所以谈到这里还是理性消费。毕竟金老师刚刚也做了一个类比，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去控制自己，来理性的为自己去做决定。已经有一位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先看看这位林女士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林女士你好。
你好，早上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哎，你好，
金老师好。我刚才没有听全，就是刚刚听到您说这个冲动消费，怎么去克服这种行为呢？冲动消费，像我呢，就是，就有点这种症状，无论在网上还是在这个实体店呢，就现在老是爱冲动消费，一买还不是买一个，喜欢的东西都买两个、三个这样的，特别的，无聊这样。我觉得怎么克服这种当时就冲动就没办法控制，就要买多。所以前一阵儿太封闭嘛，就不能出门。现在看着喜欢的东西就多买。
想克服，曲老师您看。
那能问一下您买的是一般来说是什么类型的东西？是吃的、穿的、用的，还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大概其有没有一个分类？还是说什么见什么买什么？
也不是见什么买什么，就是一些家庭用品，比较实用的家庭用品，还有这个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就是不仅自己是觉得自己要用啊，还要考虑到周边的人，哎，我是不是要送给别人呀什么呀，就要多买。其实我心里怎么去克服呢？我这不仅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就更严重了，这疫情以来，之前也有点这个问题。
好，
并不是说是荷包很满很有钱，就是说钱多的没有处花，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种心理老是克服不了。
好的，
从 简单的来说哈，那个你比方说给这个你每次出门现金带少一点，或者呢这个卡的消费你能不能设一个额度什么之类的，每天消费多少能给自己设一个，这样的话呢就是硬性的啊用外界条件来约束自己。你打开荷包里头没钱了，那可不是就没法花了吗？这是一个这个就是用外在的硬性条件来约束。但是呢，这个不是最佳的办法，最佳的办法还是要看你的心理的这块儿。咱们来看哈，就是你刚才提到呢，你不仅给自己家里头买，还会想到给别人。
嗯
啊，是不是可以买了送给别人？这个指向呢，我听到的更像是一个 social， 更像是一个跟他人的连接啊，跟他人的这个交流互动。所以呢，这些指向可能是指向，就是说你对人际关系这块特别想维持。然后现在是不是有一些不满意？还是说呢，人际关系的维持对于你来说特别重要，你比较在乎别人是不是跟你有连接呀？别人的这个对你的接纳呀，跟你是不是怎么样？就是听起来呢会。要不然就会稍微有点想讨，有点是讨好别人这样子的，要送别人东西嘛。要不然呢，有一点就是太过于关注别人，那个不见得叫讨好吧，但是可能就是特别希望别人能够说你好，能够对你的这个正面评价比较多，所以这个呢可能会指向人际关系。那如果要是指向人际关系呢，那我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来满足人际关系上的这个需求，而不是用买东西送给人家来这个什么。虽然这是现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呢，也许既然这个方式你认为有点过了，并不是说一下子就全都没有啊，但如果要是觉得有点过了，那我们用什么别的方式来满足人际关系方面这个需求。另外呢还有哈，我卖东西常常呢也会替代我们成就感的需求，因为咱们这个是节目哈，也不希望有太多您的隐私暴露，所以我都是在这说各种可能性啊。那有的人呢买东西呢就是会通过买东西来说，你看啊，我很会挑，我很会看质量，我有这种本事能够买到最物美价廉的东西，这是一种成就感。你买这个东西花了100块，而我呢只要80块就买下来了，质量还比你那个好。或者说你看我有这种眼光，家里用的，比方说家里用的我不知道刷锅的东西，可能别人那个刷碗布那个洗洁精就很不好用，而我买的这个东西你看功能上啊什么上啊都这么好用。这是一种成就感，明白我意思吧？这种你看，哎，我做的不错，我更智慧，或者我更有眼光，怎么怎么样？所以呢，这个指向，如果往这个指向去考虑的话，您可能也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在日常中的这个成就感也是稍微有点缺失的，尤其可能工作上受挫，或者什么，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或者预期的目标，无论是收入的目标还是什么的职业上其他的目标都不太能够达到，所以也许用这种方式去替代补偿一种我还是有本事的，我还是能干的，有眼光的，有智慧的等等，是这样的一种补偿，这个也常常会会导致自己就去买，然后。还有呢，就是日常的状态，如果比较无聊、比较闲、比较就是娱乐性的东西，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果少，那我们就容易跑到网上去，因为这是杀时间的一个好办法。那到了网上去以后，看新闻还是看什么，可能玩游戏都不是自己喜欢的。那每个人上网，这个网络也是非常丰富的，对吧？有的人上网是干是游戏，有的人上网是去聊天，有的人上网可能就是去买东西了。那可能就习惯性的就把杀时间就放在网上购物这里来了。那可不是，再加上刚才那些因素再一过来 ，OK， 那就上网买东西了。所以，那这个指向的就是我们要把生活可能丰富起来。哪里有时间来杀呢？时间都不够用，七十八是忙着呢，对吧？我们不是说硬去遏制这种消费购物的行为，而是说当你的生活丰富了， 你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去满足自己在人际交往和这个成就感和这个其他方面吧等等的这方面的这些需求，你有了更好的方式了，你就不会再求助于这种方式了，就不会用这种方式购物的方式来那个什么了，那他自然就被你冷落了，就被你给放弃了，而不是我们还是盯着这个问题在这儿解决这个问题。
像您刚才说的最后这些哈，我觉得我就很忙呀，平时我根本就没时间去上网去买东西，我在学习嘛，我不是说是没有事做，忙得不得了，一个生命就像每天都不想睡觉那种，利用这个时间去干我要做的事情，学习啊什么的，提高啊，都在做，就没时间去要说是上网买东西，就是一旦上网以后，我就又收不住了那种买东西的那种感觉，
一样啊，那这就是另外一种极端的方式啊，就是你当你太忙了的时候，你希望放松，你希望能够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你说的这种学习啊或者什么的，虽然说可能是您自己主动要求去学习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对，这也有一种就是我不得不为之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林女士刚刚好像就表达，就其实她自己是非常倾向于去学习，
特别爱学习的人。
但他这种
就是我是控制不了这个买东西这种。
其实在这里我倒想替林女士问一下这个曲老师，就说他现在这种感觉就好像说我一旦看到这些东西就对我有一种刺激，比如说很多人一上淘宝对我就有一种刺激，我就一定要买，我上了这个淘宝这个网站我不买我心里面很难受，或者说商家有一种外界性的刺激行为，比如说把这个网站弄得花花绿绿的，或者有一种啊剁手买买买赶紧买不买就迟了这种感觉，其实有一种外界的刺激对我来说，哎，我也是忍不住。
你把 APP 卸载了，你用什么什么支付宝还是 PayPal 把那个里的钱都弄光了，里头不存钱，
强制性的，
对吗？强制性的呀，刚才我说了最主要的就是外在强制性的，我就不信你强制不了自己啊，你还是给自己有留借口留那个什么呀，或者说你现在不是在学习吗？ OK， 那我在学习这个结束之前6个月还是一年还是什么，我阶段性的我在这段时间我断网，
嚯，
断网断不了，我把那几个消费的那个 APP 我给它去掉，现在对吧，你要真说这个什么的话，那就是这种强制性的，对自己强制性的呀。
就是曲老师，我觉得是不是我这个心理的问题，你看不仅是这个买东西，就是学习也是，五花八门，我什么都喜欢什么都要学，不仅是这个买东西，就是什么都是爱好，也是各种爱好，比如人家爱好什么呢，我音乐、体育、什么羽毛球、乒乓球、这个球、游泳、什么绘画，
都得会。
这人带来的也不知道是，就是我这心理问题，从小也是这样的，牵扯到购物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您刚才就是听没听到哈，我们说的心理，就是人的思维、认知，一个人的情绪、情感，一个人的行为，你怎么样去 think。你怎么样去 feel， 你怎么样去 behave， 那这才是心理，而不是说心里头怎么着啊。所以从如果从认知、情绪、行为来说，那您的这个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是有一点偏啊，就感觉您会您从认知上去想，是不是会觉得您的认为就是我会的东西多，我去学的东西多，能让你怎么样？感觉好，
没有，也没这么想，就是说控制不了的这种。
林女士，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我们先一件事一件事来解决，我们先解决您的这个购物问题，因为您现在也有这个意向来解决它。我觉得曲老师刚刚也说了，最好的一种方式是外界这种强制性的行为，也就是说，哎，我自己对自己狠一点，而且像您很优秀，您说您自己五花八门各样技能都会，所以我相信您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自己先强制性自己，或者说有个心理暗示，我这段时间我不做这件事情，我把我的卡刷。我把我的淘宝账户给卸了，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许能起到一定效用，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看看会不会起到一段的效用，好吗？我们希望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好吗？非常感谢您啊，谢谢李女士。哎，好，非常感谢，我们谢谢曲韵老师的回答。
刚才那位那个打电话进来的女士，对，其实她 挺典型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我只看到眼前，我急于就是把这一个行为或者这一种状态改变，就是想的不够深远，因为呢，因为我们如果要是真的想深了、想远了、真的想透了、认知上明白了，那已经就是进了一大步了。恰恰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不自知、无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才会就是有一些个不理性的行为。
但其实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如果人人能够从深刻的改变自己的认知化，可能我们真的是能达到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看你到什么程度。因为呢，其实简单来说啊，咱们就说冲动消费这块儿。其实你如果要是冲动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想着动脑子了，那肯定它就是冲动的时候。但事后当你感到有点后悔和自责的时候，不要只盯着这一个行为，你可以扩大一点想，那我买了这堆东西，我获得了什么？我除了获得这些东西以外，我觉得我自己还得到了什么？可能就是得到了一种老子愿意的这种痛快。那我这个痛快，这些钱值不值？如果我觉得值了，那继续买。如果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值，你看买了一堆破烂堆在那里，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用途。OK， 那我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痛快，而不是用买来痛快？明白了吗？人脑子是活的。那我获得了什么？我获得了一种补偿，觉得自个儿也挺牛的。你看我多会买东西。OK， 那我又能不能用别的办法来那个补偿这种，就是说我挺牛的。我还是有本事的、有智慧的，而不是用买东西来替代。所以呢，自己就是稍微扩展一点的想，往深一点的想。但是吧，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如果到了总是长期重复这种模式，那就已经有点超出常态，
购物成瘾，
确实不是靠自己这个自己的行为来那个改变了，那要就要靠外力了。那这个外力也许就是我们说的简单粗暴的断网，把卡那个清零。不带现金出门。把 app， 把那个淘宝 app 卸掉。这是硬性的。但是硬质呢，有的人行，没有了不想了，只好选别的办法了。不得不选择性更多一点。但是也有的人呢，他都到不了这种自制程度。
我也在想，因为都已经成瘾了。对。
对。那到了这种程度，你就不要想着靠自己了，要用外力了。那可能就是要去心理咨询了，可能就是要找别人的帮助了，要你去教会什么忏悔一下了，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就总之就是需要外人的这个外力的介入了，而不是光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如何如何。
而且这种情况，我相信一旦成瘾的话，它会反复性的出现。这种反复性的出现，一旦自己有一段时间有成效之后，它再反复性出现，真的会再次给这个，就说心里可能认为自己有问题的人，会带来一定的打击。
他是这样，他可能是就会下次更自责、更后悔，然后更加的难受，觉得自个儿可能没救了。那到了最深的谷底之后，那这个发展到一定程度，那反而是就觉得就是这样的，就开始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了。我这样做就是对的，天下的人都差不多这样，世界上都差不多。然后慢慢的他就脱离现实了，那就不仅仅是心理的这个问题了，那可能都是精神健康问题了，
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好，非常感谢曲韵老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可能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曲韵老师，也非常感谢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早上7点同一时间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